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元牧师。今回呢，我们继续讲长征的故事。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面呢，是总共有三支的军队的。第一支就是所谓第一方面军，起初领导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是有博古、李德和周恩来。但是自从在遵义会议之后，博古和李德呢就被解除这个职务，领导第一方面军的呢是改为由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张闻天。将领方面呢是有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等人。第二呢就是所谓第二方面军了。第二方面军的领军的呢是有贺龙和萧克。第三就是实力最强，当时的实力最强的第四方面军，主领第四方面军的呢是有张国焘和徐向前。今次我们要讲讲先讲讲长征的时候那些女士，特别是第一方面军的女士。第一方面军就即是中央军啦。在离开瑞金这个苏维埃区的时候，第一方面军大概是有八万多人在个军队里面的。但在队中长征只是有三十个女人，即是八万当中其中只有三十个女人。其中大部分是那些高级将领的太太，包括毛泽东的太太何志珍，有林彪的太太，有徐向前，亦都系有贺龙嘅太太啦，萧克嘅太太啦，有朱德嘅太太啦，等等。嗱，我哋要讲一讲一个人嘅名字，姓王嘅，系第一方面军三十个女性其中嘅一位，系根据孙淑云喺佢本书《长征》就讲到佢有机会咧喺呢一个姓王嘅战士。八十几岁的时候是访问过去。他是生于1913年在江西的一条村。至少呢家贫就被地主欺压。五岁的时候呢就靠舟山采摘一些的野果来食来充饥的。11岁那一年，他父母呢就为了200公斤的白米，就将他嫁了给一个带去不少年纪的一个丈夫，而且这个丈夫有少少豆皮，同埋呢是有少少智障的。为了200斤的白米，牺牲了自己个女的幸福。但是这个丈夫呢，在同这个王战士结婚之前呢，就签了名，说要等到18岁之后呢，才同他同房的。到了1930年的时候呢，红军就来到江西去那条村里面。那条村不是太多人，但他听到那些红军说你的地主只有几个人，他就大鱼大肉，你们的农民这么多人吃都没得吃，其实你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为什么甘愿是做这些地主的奴隶呢？为什么不加入红军的队伍里面，是清算了这些地主，将他的田地、将他的衫、将他的屋分派给其他的农民呢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他就受到这种思想影响，就加入了这个红军。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之后，就是负责招募新兵。但到了第五次围剿的时候，即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时候，红军就节节失利，场场败仗，就需要更多的新兵来填补这个逃兵或者是阵亡的士兵。为了要补救招募的人数，这位姓王的女士呢，就答应同个丈夫早些同房，来换取去加入红军的条件。但是呢，冇几耐佢嘅丈夫加入咗呢红军之后呢，就病逝啦。佢亦都系被拣选成为长征队伍嘅之一， 就離開了瑞金，開始去長征的一個旅程。到了1935年5月的時候，在黨的批准之下，他就下嫁了一個紅軍。按照紅軍的規矩，他們只能夠在星期六同寢。結婚之後，王戰士最擔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懷孕了。事實上，這個亦都是長征所有婦女最大的一個顧慮，最大的一個問題。這個王戰士曾經這樣說過，說我們所有女性在長征的部隊裡面有三個最大的恐懼。第一個恐懼，恐懼懷孕。第二個恐懼呢，就是恐懼被捉拿，被敵軍、被國民黨或者被軍閥的軍隊捉拿。第三個呢，就恐懼拿八蚊的銀元啦。嗱，點解八蚊的銀元呢？所謂八蚊銀錢咧，就係指啊，你喺長征嘅時候，如果受咗傷或者係病重，唔能夠隨隊繼續行嘅時候咧，紅軍咧就會俾八蚊俾你，八個銀元俾你，就留低你，掉低你一個人自生自滅。好多時候呢啲人就死在荒山野嶺當中，受傷冇人理，再加上冇得食，是非常淒涼。但同樣淒涼的呢，就是長征隊伍裏面的女性有了身紀，大大的肚，舉步維艱，又要隨著軍隊走，又有追兵，上面有飛機轟炸，又不可以坐車，又不可以騎馬，真是極之極之的辛苦。我們就拿毛澤東的三任太太何之珍為例，他在五年之內就懷過五次孕，在他未長征之前呢，就已經有了生計了，先後呢是生過兩個小孩。1935年的時候，在貴州又生了一個女孩子，這個是第三個 BB。 頭那兩個呢生了出來都是被當地人的撫養，不能夠跟著大隊行，後來呢都先後死了。這一個未見人間的 BB 呢就不肯出世，不知道是不是覺得這一個人間太過苦了，不肯出世。後來經過了兩個鐘頭就出世了。咁問嚟問去叫咩名啊？佢唔願意改名，因為知道可能永遠都見唔到佢。後來知道呢個女孩子就被咗一個當地嘅老婦撫養。其實根據呢一個姓王嘅戰士講啊，其中一個最慘嘅例子咧，就是一個姓鄧的，一個是秘密警察的頭頭，他的太太生 BB 的時候是剛剛是國民黨的軍隊就追襲， 天空上飛機就重重轟炸， BB 又不肯出來，於是紅軍只有留下一團人在那裡守住，一邊生一邊隔離就打仗，足足等了幾個鐘頭才出世。一出世的時候，那些紅軍就將這個 BB 丟了在個草叢當中，有人就拿個擔架抬著太太離開，是為了生這個將要死的 BB。 結果有半團人是被打死，不少人都為此而感到憤怒。這樣是為了什麼呢？不是所有的 BB 都送给人养，贺龙的女呢就例外。当她女出世的时候，她说我已经40岁了，可能没有机会再有仔女了，我怎能够将我心爱的女儿丢在这里呢？事实上当时随着这个长征的军队呢，是他们捉拿到薄福礼，根据薄福礼所写的本书，这个神灵之手呢，是他织的冷衫、织的帽、织的袜， 是给这个贺龙的女儿去着的。萧克亦都是有另 另外一个将领是没有将他们的仔女呢是吊在这里的。萧克是将他的仔生了出来的时候改名做保生，即是保生意思就是说即是保存他的生命，即是保贝是因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艰辛的日子，是在过草原的时候呢是生他的，所以就叫保生。第四方面军就跟第一方面军有些不同，因为在军队里面呢有一队女兵专门负责照顾伤兵，做衣服，修路，筑桥，是一个这样的军队来的。他又负责带领这军队的银两和 药物。但是当这些女兵如果是被捕捉的时候呢，通常就很凄惨了，多数是被敌军强奸。有趣的地方，女性在长征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存的机会是往往比男人为高的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照顾自己呢，越过山岭的时候呢，就因为他们的个子细小，所以患上高山症的机会呢又低一点。而且呢他们又不是随便吃东西，以致呢很不会容易中毒，吃那些不对的东西的时候中毒而死亡也都不少人。当这红军越过西藏的草原的时候呢，是曾经跟这西藏人呢发生冲突，不少的女士呢是被捉拿被强奸，情况是惨不忍睹的。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姓王的战士的命运。根据孙淑云所记载，去访问这个姓王的战士的时候，他就很坦白告诉孙淑云听，他跟着这个当时红军已经去到延安了，但呢就派一些叫西征军就上到去跟苏联边界的地方，是攞取苏联的物资和一些武器。当他们越过黄河准备到边境的时候，就途中就被这些马家军这些所谓土霸或者一些军阀的马家军就偷袭，400个女战士全部被俘被杀。他们被捉了之后几乎晚晚是被强奸，其后又逼他们嫁了给年纪大的作为一个妾室。王战士就被困在狱中，后来就被送到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一个的男人做妾室。3年之后他有机会走了，并且有机会逃到去兰州重返在这个红军的当中。但根据红军的规矩呢，凡是离开红军3年的战士呢是不能复职，因为红军不信任他们，在这3年里面可能已经变节了，所以呢是不容许离开红军3年的一些士兵回来的。王女士说是她有生以来最难过最痛苦的一日，他只有含着眼泪离开这个红军，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讲到这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，拜拜。